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晚上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美的服事。
我们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美的服事。
我们都有参加圣工的服事经验。
我们都有参加圣工的服事经验。
什么是最美的服事呢？
什么是最美的服事呢？
或许我们有不同的说法。
或许我们有不同的说法。
教会的圣工发展呢？
教会的圣工发展。
跟我们的服事的心智。
跟我们服事的心智。
精神观念都有关系。
精神观念都有关系。
不管是属灵信仰的生命。
无论是属灵信仰的生命，
或者福音工作，
或者是福音工作，
或者祷告的服事，
或者是祷告的服事，
团契各方面的活动，
团契各方面的活动，
这些种种的圣工都有影响，
这些种种的圣工都有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凭借爱主的心来做服事圣工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凭着对着爱心来到服事的时候，
教会圣工都有人做，
咁教会嘅圣工都会有人做，
这种教会就容易发展。
咁教会就容易发展。
如果是用一种逃避的心态，
如果系用一种逃避嘅心态，
做圣工别人做就好，
做圣工人哋做就好。
我只要出个脸、出个面就可以了。
我只要出个面就可以啦。
如果这也算服事啊，那在敬拜神的这种内容里面呢、就非常的没有意义啊。
如果这些都叫做服事，那在敬拜神的内容里面就没有意义了。
主耶稣在他的福音工作里面，
主耶稣在他的福音工作当中，
他也亲自教导他的门徒要怎么做，
他也亲自教导他的门徒要怎么做。
尤其当主耶稣离开加利利地区要往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路途中间，
尤其是耶稣离开加利利地区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中间，
其实他到耶路撒冷城是为了要成就十架的这个苦难，
其实他去到耶路撒冷，撒冷城是为了成就
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成全了这个十架救恩，
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来到成全十架的救恩。
从他宣教的加利利地区
从他宣教的加利利地区
往耶路撒冷城这一段路途
去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段路途当中，
其实是准备要接受十架受难的一个路途
其实是一个准备十架受难的一个路途。
中间他特别交代门徒要怎么来做一个美好的服事。
当中他特别交代门徒应该怎样来做美好的服事。
什么才是真正最美的服事？
什么才是真正最美的服事？
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看圣经我们就看不到。
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看圣经就看不到了。
他以为自己这样做已经够了，非常好了。
还以为自己这样做已经够了，非常好了。
甚至也不知道服事的意义和他的动机应该要怎么办，
甚至不知道服事的意义和他的动机应该是怎
样的。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
当时他在受难的路途上面怎么教导门徒的，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当时他在受难的路途上面怎样教导门徒，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马可福音里面
马可福音当中，
一般在做圣经学者研究的人
一般做圣经学者研究的人，
会把它分作三段，
会将它分作三段。
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这个是讲在加利利地区的宣教工作。
第一段由第一章去到
第八章二十六节。
第八章的二十六节，
这里是讲在加利利地区主耶稣的宣教工作。
这里讲在加利利地区主耶稣的宣教工作。
然后八章的二十七节到第十章
八章的二十七节去到第十章，
那个是讲座在路途上面跟门徒的一个所发生的事件。
这几章是讲耶稣在路途上面和门徒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第三段是十一章到十六章，是讲耶稣受难和死而复活的事迹。
第三段就是十一到十六节讲耶稣受难和复活的事迹。
我们常常经卷读不熟，就是因为你基本的纲要不懂
我们经常经卷读不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 基本嘅纲要。
如果你能够知道基本的纲要分裂，你再去读它就清楚了。
如果大家知道基本嘅纲要分裂，我哋就去读佢。
如果哪一段到哪一段做什么，你自己就可以看清楚了。
因为由边一段去到边一段做啲乜嘢，自己可以睇清楚。
所以如果可以就要记下来啊。
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可以记下。
以后你再读那一卷就比较轻松啊。
以后大家去读呢一卷就比较轻松。
我们人的头脑的记忆力没有这么好啊。
我哋人头脑嘅记忆力冇咁好。
所以能够做每一批尽量做啊。
所以如果能够记得嘅就尽量记得。
所以这样看起来，八章二十七节是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
所以咁样睇嚟，八章嘅二十七节系一个重要嘅分水岭。
是把耶稣基督宣教工作跟受难的这个，事情啊，做了一个很好的分界线。
系将耶稣基督宣教工作同埋受难做一个好好嘅分界。
我们要讲的是在那个路途上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在路途、上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的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第八章的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的三十一节。
我们再看第九章的三十一节，九章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的，请看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再看第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第三十二节，他们 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害的事告诉他们说。第三十三节，看啦，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
三十四节，
三十节四节，他们要戏弄他，颓唾抹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我们在看到从八章二十七节到第十章里面，
我们由八章的二十七节到第十章里面看到，
连续看到主耶稣三次宣告他要受难哦。
连续看到耶稣三次宣告他要受难，
甚至要被杀害，第三天复活啊。
甚至要被杀害，第三日复活。
哎，往耶路撒冷城的路途，他特别宣告三次受难的事情啊。
我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他特别三次的宣告自己受难的事情。
一方面是教导门徒，你们要知道我去乃是为了要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啊。
一方面是要教导门徒，我去乃是要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有人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事件，在路途上为什么要来宣告受难的事啊？
所以有人就特别针对耶稣为什么在路途上要宣告受难这件事，
做了很好的研究。
做了很好的研究。
为什么耶稣要凸显用三次来宣告呢？
为什么耶稣用三次来到宣告呢？
那我们首先能够知道的是，他教导门徒，我去就是要来受难钉十字架、
我们首先知道他说我去是为了受难钉十字架。
但是每当耶稣在宣告的时候，
但是每当耶稣在宣告的时候，
其中啊有两次啊，
其中有两次
门徒不了解耶稣的意思哦，
门徒不了解耶稣的意思，
反而争论谁比较大、
反而争论谁比较大。
我们看那个第九章啊，
我们看第九章，
第九章的三十三节，
第九章的三十三节，
当耶稣讲完我去是要受难哦，
当耶稣讲完我去是要受难，
这些门徒们呢，结果在路上争论哦，
结果这些门徒就在路上面争论。
耶稣就问他们了，哎呦，你们在路上谈的是什么？
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路上面谈论什么呢？
第三十四节，门徒不讲话。
第三十四节，门徒不讲话。
他们在路上谈论彼此争论谁为大。
因为他们在路上面谈论彼此争论谁为大。
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十章。
我再看第十章。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第十章的三十五节。
第十章的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以下。
三十五节以下，
这里有两个门徒跑来对耶稣说，
这里有两个门徒走来对耶稣讲，
三十六节说，
三十六节说，
主耶稣说我你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
主耶稣说你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37节，他们两个门徒回答，
37节，两个门徒就回答，
希望你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希望你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38节，耶稣就问了，
38节，耶稣就问，
你们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吗？
你们知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这个杯你们能喝吗？
这个杯你们能喝？
是苦杯，受难要被钉死的杯，
是苦杯，是受难要被钉死的杯。
结果这两个兄弟，这个门徒不懂，
结果这两兄弟，这个门徒不明白，
他们说我们能，
他说我们可以。
那这件事情造成其他的门徒相当生气，
咁呢件事情造成其他嘅门徒相当嘅生气。
四十一节，我们这里看到，
成日一节呢度睇到，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对雅各、约翰生气。
嗰十个门徒听见就对雅各、约翰生气。
耶稣宣告三次受难的事情。
耶稣宣告三次受难嘅事情。
第二次、第三次，门徒却争论谁为大。
第二次、第三次，门徒喺度争论边个为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啦。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
他们争论谁为大的事情造成了不和睦的现象，
他们争论谁为大的事情造成
也没有用心去关心主耶稣受难的事情，
也都没有用心去关心主耶稣受难的事情，
根本就不明白，
根本就不明白
耶稣是他们的老师，
耶稣是他们的老师，
耶稣是他们的主人，
耶稣是他们的主人。
我训练三年的门徒到现在还不懂得我的用意，
我训练了三年的门徒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我的用
意，我去是要受难，
我现在去受难，
他们还以为他去是要打败罗马政府帝国的政治，
他们还以为我去是为了打败罗马帝国的势力，
要在地上建立这个荣耀的国度，
要在地上面建立这个荣耀的国度，
他们的想法完全的错误了，
他们的想法完全的错误。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啊，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有几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们有几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门徒的了解争论伟大跟耶稣要受难的事啊，这个画面啊非常的不协调啊。
第一个就是门徒争论边个伟大同埋耶稣受难这个事情的画面非常不协调。
主去是如同那个被宰杀的羔羊这样来受难呢？
主耶稣去是如同被宰杀的羔羊这样受难。
结果门徒是要在争地位啊，要在耶稣基督的左右边呢。
结果啲门徒就喺度争地位，要喺耶稣嘅左右边。
有时候我们会想想啊，
有时候我哋会谂谂。
我们在教会也一样啊。
我哋喺教会都一样。
我们是否真的来服侍主啊？
我哋系咪真系嚟服侍主？
还是你为了争面子、争那个地位、争那个名字呢？
定系你为咗争面子、争地位？
神要祝福同工的人，他不在乎这些的。
主要祝福同工嘅人，佢唔在乎。
不是用人的势力要建立什么的。
唔系要用人嘅势力去建立，
而是你自己是否用心到主的面前来服侍主啊？
而系你系咪用心嚟到主嘅面前服侍主？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不然你的服侍就有问题啊！
如果唔系你嘅服侍就有问题。
这两个兄弟啊，雅各、约翰。
呢两个兄弟雅各、约翰。
马可福音记载是他们两个亲自跟主耶稣要哦。
马可福音记载是他们两个亲自问主耶稣拿，
但是呢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又不同，
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又不一样。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章，
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节，
第二十节，二十章二十节，二十节，那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从他两个儿子上次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阿们。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看到
马太记述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他多了一个，那两个儿子委托他妈妈跟耶稣求情。
马太记住同一件事，但是多了一个人，就是两个人求他妈妈和他耶稣求情。
如果妈妈很老了，
如果妈妈很老了，
还叫他出面，
就要叫他出面
跟主耶稣说，让我的两个儿子你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左边，
跟主耶稣说要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哇，要想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可以用人情来求情吗？
想要在主的国度里面服侍，可不可以用人情来求情？
甚至要得到 国位，
甚至要得到国位，
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所以现在官说用后门用钱来办事啊，其实不稀奇，
所以现在用后走后没用钱来到办事一点都不
你看耶稣的时代这两个门徒就把妈妈拉出来啊关说啊
耶稣的时代就 有门徒将妈妈拉出来去睡前
在神的国度服侍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得呢
在主的国度里面服侍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得到呢
应该在乎的是神给你的恩赐能力
应该
你是否配得呢
应该在乎的是神给你的恩赐能力你是不是配得
所以这件事造成了十二个门徒之间、啊、彼此的一种纷争、啊、
所以这件事造成十二个门徒之间彼此有纷争
说起来啊这个在神的国度左右位置的问题啊
在神的国度里面左右位置的问题
这个不是用人的方式给或得
这个不是用人的方式给或者得到
这个神的国度啊
神的国度
他的权柄啊并不是在乎这个位置
他的权柄并不是在乎位置
而是在乎神的权柄而
是在乎神的权柄
当你接受了这样的职位
当你接受了这样的职位
你有用心在做吗
你有没有用心在做
你真的用心关怀教会服侍圣工吗
你是不是真的用心关怀社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考量啊
这个才是一个考量的重要问题
如果有啊那你配得啊
如果有的话你就配得
那左右位并不是人可以去安排的
那左右的位置并不是人可以安排的
其实真正的属灵权柄乃是天父给的了
其实真正的属灵权柄乃是
天父所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器皿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器皿
神要用我们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神要用我们我们就可以做
什么神不用我们我们想要怎么样也没办法
神如果不用我们我们想怎样都没办法
我们看到那个神用古列王啊
我们见到神用古列王
那这个是外族人、啊、甚至是以色列国的敌人、啊、
这个是外族的人甚至是以色列国的敌人
但是用古列王去击打以色列的敌人巴比伦国、啊、
但是就用古列王来到击打以色列的敌人
神只用他一次啊
所以只是用了
那一次就是古列王就是成为神的工具咯
那那一次古列王就成为神的工具
替这个以色列人来报仇咯
替以色列人来到报仇
这个在选民历史旧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在选民的历史旧约里面我们
神只用那一次就不再用它了
所以只是用了那一次之后没再用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那我们都一样
如果我们配得
如果我们配得
我们也注重灵修
我们也都注重灵修
你有各方面的一种具备的条件
你有各方面所具备的条件
你比谁都更会服侍主
你彼此都能够服
你比谁都更能够吃苦
你比谁都能够吃苦
你比谁嘴巴灵修得更好
你比谁嘴巴灵修得更好
很多事情到你这边了、啊、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
所以很多事情到你这里就不会发生
事端但我们很多的嘴巴很软弱
我们很多人的嘴巴很软弱
事情跑到我们这里我们嘴巴又在加料又在传这个很复杂
事情来到你这里我们嘴巴加料再传很复杂
那一个服侍神的工人、啊、他必须要少说多做事
服侍神的工人必须要是少讲说话
你看看那个主耶稣在服侍啊
看看主耶稣在服侍的时候
论到自己的事情他不讲话的
讲到自己的事情他都不讲话
但是论到他的福音工作
但是讲到他的福音工作
他就会回答是
他就会回答是
甚至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是
甚至彼得问他你是不是犹太
人的王他自己被冤屈被人家吐唾沫甚至被人家欺负他都不回话
其他他被人冤屈被人吐口水他都没有
说其实做神的仆人应该要学会这一方面的领袖
所以做神的仆人应该学会这一方面的领袖
当你到处在讲的时候
当你到处在讲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配成为神的门徒了
你就已经不配成为神的门徒
因为在讲的时候会论断
因为在讲的时候会论断
神要用的是一个真的为神吃苦的那一种人、啊、
神要用的是真的为神吃苦的那种人
甚至为义受逼迫、啊、也会得到福气哦
甚至为义受逼迫都会得到福气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
所以我这里可以
左右位并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用人的方式就得到的、啊、
左右的位置并不是用人的想法自己的方法就能够得到、
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主耶稣他亲自教导他的门徒
我们在这里见到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
甚至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甚至要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要受难的时间很近了
因为耶稣要受难的时间很
近了走在路上了
走在路上
如果门徒还不懂
如果门徒还
不学不会他离开以后神的国这个大业要交给谁啊
那他离开之后神的国这个大业交给谁呢
所以他必须要处理他们中间的问题
所以神耶稣必须处理他
要门徒能够明白怎么做好服侍的一种生活
要门徒明白怎样做好服侍的生活
这个时候主耶稣用心这样说
那个时候主耶稣用心咁样讲。
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来睇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四章的四十五节。
十章嘅四十五节。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主耶稣这样说。
主耶稣咁样讲。
我来，乃是要服侍人呢。
乃系要服侍人，
并不是要来做世上国度的君王哎。
并唔系要嚟做世上国度嘅君王。
所以这个要想清楚。
所以呢个要谂清楚。
耶稣是天上荣耀的君王。
耶稣系天上荣耀嘅君王。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榜样。
他留下很多美好的榜样。
他甚至讲得非常清楚。
他甚至讲得很清楚。
我来是要服侍人。
我来是要服侍人。
那有一个圣经学者。
有一个圣经学者。
他就根据这一节。
他就根据这一节。
就把马可福音分作前半段跟后半段。
就将马可福音分作前半段和后半段。
从马可福音十章的四十五节以前一直到第一章。
马可福音十章的四十五节以前一直去到第一章。
这个十章里面呢、啊、是讲到主耶稣的服事。
这个十章当中是讲到主耶稣的服事。
那从十一章到十六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了。
由十一章去到十六章就讲耶稣基督的受苦。
用服事的角度来看。
用服事的角度来看。
耶稣基督他服事人呢。
耶稣基督他服事人。
医治更多的人呢。
医治更多的人。
怜悯他们呢。
怜悯他们。
甚至医病赶鬼啊。
甚至医病赶鬼。
这个在十章的四十五节以前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在十章四十五节以前。
那他最后的服事呢？
那他最后的服事。
从十一章到十六章啊。
由十一章去到十六章。
他看到他受难受苦的整个情节，其实也就是要服事人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啊。
整个情节里面其实他真的为了服事人进入那样。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教导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要怎么做好一个最美的服事，
要怎样做好一个最美的服事。
我们就来看看一段经文了。
我再看一段经文，
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四十二节。
马可福音十章的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四十三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四十四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在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里面呢，
在四十二节去到四十五节，
我们看到耶稣非常用心教导他的门徒啊。
我们见到耶稣非常用心教导他的门徒。
在这里并没有分你的年龄大小啊。
这里并没有分年龄的大小。
而是你怎么去用心做好服事主的工作、啊、
而是你怎样用心做好主的工作、
你活得久，你做得好自然得救啊。
你做得好自然得救，
你活得虽然短，但是你做得好也会得救啊。
你活得虽然短，但如果你做得好依然得救。
最怕你活着的时候不做好，
最怕的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做不好，
甚至不懂得要去做，
甚至不懂得要去做。
那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
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
今天我们看圣经也学会了，我们也是要这样做了。
今天我们看圣经学会都要这样
做。四十二节，我们在这个四十三节里面呢，
我们在四十三节当中，
那这里主耶稣说，
你有主耶稣啊，
你们中间谁想要做大人物的，
你们中间谁想要做大人物的，
你们都喜欢做头嘛，
你都喜欢做头。
主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呢，
主耶稣说你们
要做众人的用人、啊、
要做众人的用人。
所以第一个最美好的服事啊，
所以第一个最美好的服
事，你要学会做用人、啊、
你要学会做用人，
跟我们在家里请用人的那种做法命令不同了。
同我们在家请工人那种命令的
做法。这里讲的用人、啊、
这里讲的用人
就是要在弟兄姐妹教会服事里面、啊、做用人、啊、
就是要在弟兄姊妹里面教会服事当中。
那四十二节主耶稣说，
四十二节主耶稣说，
神的国度跟世上的国度跟你的家你的公司是不同的、哦、
神的国度和世上的国度，你家你的公司是不同的。
因为这国家人的国家有组织的，
人的国家有组织，
甚至有各部门有大臣在管的，
甚至有各个的部门有。
你的家你请用人也是一样啊，
你家请工人是一
样，你付他工钱你当然有他的规矩啊，
你给钱他当然有你的规矩。
人的公司组织也是一样啊，
人的公司组织都一样。
你不好好上班我就辞你啊，就是扣你的薪水啊，
你不好好上班我就辞退你或者扣你的
人工。人的国都是这样啊，
人的国就是这样、啊、
他有他治理的方法，
他有他治理的方法。
但是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
最美的服侍是什么？
最美的服侍有什么呢？要做用人，
做众人的用人、啊、
做众人的用人。
所以用人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者的意思
了。用人的原文意思就是帮助者。
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这样，
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
那英文的表达就是讲做 servant 仆人、啊、
那英文的表达就是指仆人。
后来这个字啊，
后来这个字
延伸为执事，立执事的执事也用这个字，
延伸为这个立执事都是用这个字。
所以被立执啊是要做众人的仆人、欸、
所以被立的执事是要做众人
的仆人。不是我立执事长职了就、高高在上，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被立了执事或者是
圣经的精神是要做众人的仆人的，
圣经的精神是要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你原来这样努力所以被肯定，所以要做众人的仆人了、啊，
因为你原来的努力被肯定，所以要做众人的仆人。
千万不是像公司或者大官、啊、出来好像在巡逻一样，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会好像公司里面的大官一样出来巡逻，不是这样的。
效法耶稣基督做仆人一样的，
要效法耶稣基督做仆人一样。
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那里讲到执事也是用这个同样一个字，
所以腓立比书里面的执事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
就是原文的这个做用人仆人的这个意思，
就是原文这里做仆人的意思。
提多书一章七节那里用的也是同一个字，
提多书一章七节所用的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想要做头做大的，你就是要学会做众人的用人、啊、
所以想要做大做头头的，就要学会得做众人的用人。
那第二个美的服事呢？
那第二个美的服事
我们来看四十四节，
我们看四十四节，
耶稣又在说，
耶稣又再说，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这里又进一步的再讲，
你又进一步的再讲，
那个中文用人跟仆人是一样的意思、哦、
中文的用人和仆人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在原文新约用希腊文写的，那个原文希腊文、啊、就不是讲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原文希腊文那里不是这样的意思，
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最很多的字词义啊，你要回来到原来的文字你才看清楚的。
新约用希腊文来写，我们要回到原文的意思才知道。
你看中文啊是看不到的、啊、
在中文里面就看不到。
那个原文里头怎么写啊？
那原文怎么写呢？
那里写说要做众人的奴隶，
那里说要做众人的奴隶，
奴仆耶、欸、
奴仆，
这个就有主仆的关系了，
这里就有主仆的关系了、
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哦、
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那要做众人的奴隶，
要做众人的奴隶，
比43-43节讲的那个仆人、啊、更低一级了，
比33节所讲的仆人更低一级了，
因为那个奴隶是没有自由的，
因为奴隶是没有自由的，
主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主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主人叫你放工就放工的，
主人叫你放工就放工，
主人叫你解除奴隶的身份都自由，就主人有这个权柄的，
主人叫你解除奴隶的身份有自由，就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我们的主人是谁啊？
所以我们的主人是谁呢？
主耶稣啊，
主耶稣，
那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奴隶咯，
那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了，
他不会叫我们做坏事啊，
他不会叫我们做坏事，
他反而是叫我们能够得救啊，
他反而是叫我们得救。
如果你体贴情欲，
如果你体贴情欲，
你用罪做你的主人，
你用罪做你的主人，
那你就是罪的奴仆了，
那你就是罪的奴仆了，
那你将来要跟他同样受刑罚，
那你将来就要跟他一样受
刑罚。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啊，他不单单是取人的样式做仆人的，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取人的样式做仆
人，他甚至取奴隶的样式，
他甚至是取奴隶的样式，
背负世人的罪孽，
背负世人的罪孽，
尤其走那一个哥哥他山上的路啊，
尤其是走哥哥他山上面的路，
他没有犯罪啊，
他没有犯罪，
他要背那十字架，
但他要背十字架，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为世人的罪成为奴仆，
他为世人的罪成为奴仆，
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
在旧约圣经
他像一个羔羊没有出生这样忍受苦楚，
好似一只羔羊冇出声咁样忍受苦楚。
保罗也有做这样的见证啊！
保罗都有做咁嘅见证。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
你睇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六节。
第二章嘅第六节。
到第八节。
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第七節，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第八節，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心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他本来就是天上的这位神，
他本来就是天上的神，
但是他为了道成肉身虚己啊，
但是为了道成肉身虚己
来到这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在永恒的一个国度里面呢，
他是一个永恒的国度，
但为了拯救人，
但为了拯救人，
自己谦卑，然后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
自己谦卑，然后道成肉身，
取了奴仆的样式，
取了奴仆的样式，
然后顺服，以至于死，成就十字架救恩，
然后顺服，以至于死，成就十字架救恩。
所以我们看到他不单单是讲，
所以我们见到他不单单是讲，
他自己也做到了，
他自己都做到了。
马可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整个他的身份是成为一个福音工作的仆人呢。
马可福音我们见到他的身份是做一个传授福音的仆人，
但是到了后半段他为福音受苦，后来受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是取奴仆的一个样式了。
后来他福音为了福音受苦，死在十字架，就是取奴仆的样式。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耶稣不但教导他门徒，
耶稣不但
他自己也做到，
他自己都做到，
他做众人的仆人，
做众人的仆人，
他甚至啊为了拯救世人的罪成为奴隶，
他甚至为了拯救世人的罪成为奴隶。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不应该再做这个世界的奴仆啊，
我们不应该做世界的奴仆，
该属神的时间应该要亲近神，
应该属神的时间就应该亲近神，
更不应该给罪做奴仆啊，
更加不应该给罪做奴仆。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
第六章的十九请看我们请看十九节，
六章的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作奴仆，以至于不化，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作义作奴，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这里清楚地，
当我们还没有受洗的时候，
当我们未受洗的时候，
我们是把身心献给不洁不化，就是献给罪作奴仆的，
我们是将身心献给不洁不化，是就是献给罪作奴仆。
但是我们接受了主救恩的洗礼啊，
但我们接受了主救恩的洗礼，
我们要把身心献给我们的主这位义来做奴仆的，
我们要将身心献给主这位义做奴仆，
让我们在他面前称义成圣啊，
让我们在他的在他面前称义。
一个真的懂得为主服侍的人啊，
一个真的懂得为主，
就会想起过去的种种，
就会想起过去
和现在的软弱不足，
和现在的软弱不足，
他就会非常努力来服侍主的，
那就会非常的努力来，
哪里还会看自己比别人强呢，
仲点要睇自己比别人强？
对，别人有别人的问题困难，自己面对神啊。
佢人哋有人哋嘅问题困难，自己
我们自己也要面对神啊。
我哋自己都要面对神。
所以要好好的学主啊，这个要做一个奴仆的这样的服侍诶。
应该要好好学主奴仆咁样嘅服侍。
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再睇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四十五节。
第十章四十五节。
这里主耶稣基督称自己为人子，
这里主耶稣基督称自己为人子，
他说我道成肉身来不是要受人服侍，
他说我道成肉身来不是要受人
服侍，而是要服侍众人，
而是要服侍众人，
不但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所以我们由这里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啊，他是用生命，
耶稣基督是用生命
来服侍人拯救人呢，
来服侍人和拯救人。
我们用什么来服侍人呢？
我们用什么来服侍人呢？
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咯，
我们有时候会比较，
有时候会争吵咯，
有时候会争吵，
有时候会批评咯，
有时候会批评。
这种服侍对吗？
这一种的服侍啱不啱呢？
相当相当的错误的，
相当的错误。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描写，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描写。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
我看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的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请看第九节，
第五章的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
我们从七节念到九节了，
第七节第九节，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哭号，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信服。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信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见到
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是讲他还在世为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是说
他
还
在
世为人的时候，
他要面临这样的服侍，他也很痛苦，
他要面临这样的服侍都很痛苦。
福音书都有记载说可以将这苦杯撤去吗？
所以圣经有记载，耶稣说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撤去呢？
但他不敢违背天父的意思，
但他不敢违背天父的意思。
第八节啊，
第八节，
他还是忍耐，学会了在苦难中的顺服。
他依然是忍耐，学习了在苦难当中的顺服。
由于他的顺服，
由于他的顺服，
第九节成为人类得救的根源。
第九节讲到成为人类得救的根源。
所以要怎么样做最美的服事啊？
所以怎样做最美的
服事？第三点谈到的就是要效法主的服事。
第三点所讲的就是要效法主耶稣。
如果你真的用心关心你的家里人，
如果你真的用心关心自己的，
用心关心姐妹的得救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得救的问题啊，
用心关心弟兄姊妹得救的问题，
你就是要效法主来服事啊。
你就要效法主来服事。
当你在做的时候，
当你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别人会误会，
有时候人家会误会，
有时候别人会攻击，
有时候有些人会攻击，
没有关系，
但是没关系，
你只要做的是对的，
只要你做的是对的，
有一天神会开他的心明白，
有一日神会开他的心明白。
那个时候转过来，他对你的一种尊重啊，那是在基督里面的一种恩典啊。
那时候调回过来，他对你的尊重是在耶稣里面的恩典。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有人跟随他，
有人跟随他，
有人反对他，
有人反对他，
甚至迫害他，
甚至迫害他，
把他杀在这个十字架上，
将他杀在十字架上。
结果后来他们看到原来他就是这位神，
结果后来他们见到原来这个就是神。
所以那些迫害他的人啊，
所以那些逼迫他的人，
杀害他的人啊，
杀害他的人
都流泪哭泣，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
都流泪喊，为什么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服事啊，
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
一心一意要来忍耐完成啊他工作的目标，
他一心一意的忍耐完成他的工作目标，
所以最后成为世人的一个赎价，
所以最后成为世人的赎价。
用他的血宝血立了血约，
用他宝血立了血约，
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他的儿女，
让我们有机会成为
他的儿女。这就是他用生命来服侍人，拯救人的见证。
这个就是他用生命来服侍人，拯救人的见证。
今天我们也是要效法，
今天我们都是要效法，
在主面前的服侍也是一样，
在主面前服侍都一样，
对我们的家里人，
对我们的家人，
对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是要彼此共同来得救，
大家要彼此共同来到得救，
不是相咬相吞彼此灭亡啊，
不是相咬相吞彼此灭亡。
所以一定要留意啊，
所以一定要留意，
要做最美的服事，
要做最美的服事。
以上我们谈了三点，
以上我们讲了三点，
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
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
第一点要做用人仆人，
第一点要做用人，
要成为人的一个帮助者，
要成为人的帮助者。
第二点要做众人的奴隶，
要做众人的奴隶。
服事主的圣工，就算是以奴隶的这种心态来做，神会纪念的。
做神的圣工，就算以奴仆的这样心态来做，神都会纪念。
那个是活物有一个面，就是牛的脸啊。
食物物当中有一个面，就是
那个牛就是忠心服事的。
牛就是忠心服事。
因为我们这里大概很难看到。
在这里我们很难见到。
我记得三四十年前在乡下。
我记得三四十年前
犁田都是要用牛来犁啊。
耕田都是用牛来到耕。
哇，你要他快，你打他他就快。
你要他快，你打他。
你骂他他还是跟你做。
你骂他他都是依然做。
牛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牛的精神就是这样。
主耶稣他也有牛的精神啊。
主耶稣都有牛的精神。
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啊，就是用四活物来分的时候啊。
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是用四活物来分的时候，
马可福音是属牛的这方面的精神的。
马可福音是属牛的这方面的精神。
耶稣基督成为福音的仆人啊，
耶稣基督成为福音的仆人，
甚至成为我们人类的奴隶啊，
甚至成为人类的奴仆，
成就十架救恩，
他成就十架救恩。
记得我神学院刚出来的时候啊，
记得我在神学院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被派到一个地方负担，
我被派到一个地方负
担。有一天我跟一个负责人啊，
有一天我同一个负责人
白天去做主家布道访问，
白日去人家家就做布道访问。
那个负责人很忙，
嗰個負責人好忙。
但是我建議，你能不能抽一天，我們走一走啊？
我就建議話你可唔可以抽一日，我哋去行一
行。我負責人就說好。
個負責人就話好。
他把他的工作做一個安排。
佢將自己嘅工作做一個安排。
他很珍惜能夠有做這一份福音工作。
佢好珍惜可以做呢一份嘅福音工作。
我們通常在做啊，都是等我。这个世界的时间用完了，剩下一点点才给主耶稣。一般我们是这样啊。
我哋一般做圣工的时候，就系将世界时间用剩少少。
那这样做的话，就力量不大。
咁样做嘅话，力量就唔大。
应该你要自己拨时间的。
你啊，应该系要拨时间。
你特别安排的神一定会纪念。
你特别安排嘅神一定会纪念。
因为我当传道已经第16年，我看到很多见证都是这样发生的。
我做传道已经16年，见到好多咁样嘅见证。
把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才想到主啊，这个用心不够。
将剩低嘅少少时间先谂到主，咁样嘅用心唔够。
我其实时间怎么安排啊？自己知道，神也知道。
其实你时间点样安排，自己知道，神也都知道。
尤其有的礼拜天啊，用那个时间，因为大家都放假，所以那个时间做主家访问，也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星期日的时候大家都放假，这样去做探访。
但是我们一般的礼拜天就是要休息咯，在家里睡觉咯。
但一般人的星期日就要休息，
聊聊天咯，
聊聊天。
其实我们在台湾刚好相反。
其实我们应该是相反。
对，反而那个时间没有休息，是圣工最热闹的时候。
那个时间不应该休息，而是圣工最热闹的时候。
大家都休息。
因为大家都休息。
因为台湾现在是上班5天了，2天周末，所以教会活动特别多了。
因为台湾是工作5日，咁之后嗰2日，所以搞活动都好多。
只有5天啊？
只系5日啫。
2天都是教会活动很充满啦、
啊。2日都系教会嘅活动好充
实。各种团契时间也在办啊。
各种嘅团契时间都
有。各种讲习会也在办。
各种嘅讲习会都有。
当然会进步很快。
咁进步就会好快啦。
大家很用心嘛。
大家好用心。
那我跟那个负责人讲啊。
咁我就同嗰个负责人讲。
他就把他的工作啊，就调整一下。
他就将自己的工作调整一
下。这一天我要奉献给主，他这样说。
这一天我就奉献给主。
那好，感谢主。
感谢神。
我们就去做主家访问。
我们就去住好企那里访问。
我们走了，后来经过有一个家。
后来我们去走的时候经过一间人。
那一个家我们听到往里面看啊，没有灯啊，很暗啊。
那我们经过的时候望入去就。
他就站在门口很臭。
就站在门口。
好像没有人住。
好像没人住，
但是那个负责人跑到那个后面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很痛苦，有声音啊，在后面啊。
咁负责人就走去后面睇，就话入边有人喺度。
后来我们就从前面大门进去。
后来我哋就由前面嘅大门入去。
因为他没有什么关啊，我们就打开看。
因为佢冇闩门，我哋就
啊看到一个人好可怜啊。
见到一个好可怜嘅人。
胡子好多啊。
好多须。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面。
我们就蹲下来跟他讲话。
我就踎低同佢讲说话。
一蹲下来真的很臭。
一踎低就好臭。
他身重病。
因为佢病啦。
原来他是从床上摔下来的。
原来佢由床上面跌
咗落嚟。想要喝水喝不到水啊。
想要饮水但系饮唔到。
所以很渴。
所以好口渴。
也呼吸很慢。
呼吸得好慢。
所以赶快给他喝水。
所以即刻俾佢饮水。
然后就听他讲。
咁就听佢讲。
他说我的亲戚都不理我了。
我亲戚都唔理我啦。
他亲戚都住在家里附近啦。
佢亲戚都住喺屋企附近。
他生那个重病，只有随便给他给饭，然后也不喂他，他怎么吃啊？所以饭都硬啊。
咁佢生重病，只系俾啲饭，但唔喂佢食。
然后那个馒头摆在旁边，他拿不到，也硬啦。
嗰啲馒头摆喺隔篱，佢都攞唔到。
所以他不知道多久没有吃啊。
所以佢唔知几耐冇食过嘢。
有的人就这么可怜啦、
啊。有啲人就系咁可怜。
我们现在什么都有。
我哋而家乜嘢都有。
吃什么、买什么、用什么都有。
食乜嘢、买乜嘢、用乜嘢
都有。但是，我们有感恩服侍主吗？
但系我哋有冇感恩服侍主咧？
我们这种心好像越来越不强烈。
我哋呢一种嘅心越嚟越唔强烈。
那后来我就建议那个负责人啦。
咁后来我就建议
他是男的。
他是一个男的，
他可能很久没有洗澡了。
他可能好耐冇冲凉啦。
我们两个帮他洗了。
我哋两个帮他洗。
你去买那个刮胡刀。
你去买剃胡须。
那个负责人跟我说很臭哎。
个负责人就话好臭哦。
而且不要洗了，太臭了。
太耐冇洗了，好臭啊。
我说洗。
我洗。
他年纪比我大。
他年纪比我大。
他看我要洗啊，我已经把外那个上衣拿掉，穿那个短背心了。
他见到我要洗了，因为我已经将背心
然后把我的鞋子脱掉， 袜子脱掉，我把裤管呢捡起来了。
亦都将鞋袜除咗。
赶快跑到旁边的商店去买那个刮胡刀啊！
佢就即刻走去买嗰啲剃。
因为这样看他很老啊。
系梳刀，因为见到佢好老。
结果我们就一起洗了。
叫我哋就一齐帮佢洗。
哎，帮人家洗啊！
帮人哋冲凉。
如果不是为了主的缘故，谁敢做啊？很臭啊！
如果唔系因为主嘅缘故，边个够胆去帮佢咧？好臭嘅。
至少看起来大概半年没有换过。
那些衫看来都至少半年没换过，
所以那个衣服不单脏，而且有那个黑黑硬啊。
所以那些衫不单止
硬啊，
不单止污糟，而且是硬的。
脱掉帮他洗，
除了
然后就用刮胡刀慢慢把它刮，
然后用剃须刀帮他剃胡须。
刮好了以后洗干净，原来他长得也是白白的。
洗完之后剃干净了，原来他都生得很白净。
哎，他身体有病呢。
他身体有病，
皮肤有那个疮疤，疮疤
皮肤有那些疮疤。
哎，那个负责人看到我也认真洗这一个人，他也是很认真的。哇，
那负责人见到我这么认真帮他洗，
所以
认真
做圣工有同工很好啊。
所以做圣工有同工，
通常我们看到热心的人我们都喜欢带在旁边、啊、
通常我们见到热心的人我们都会喜欢、
一方面训练他，
一方面训练，
一方面也体验神的恩典，
另一方面体验神，
一方面、啊、工作有伙伴，
一方面做嘢有伙伴，
这样才能够成长诶。
咁样先能够成长。
不喜欢做服侍啊，真很难啊。
唔中意做服侍嘅就好难啦。
哇，这个洗完了以后，
洗完之后，
然后就带他到负责人的家里坐一下。
咁就带佢去到负责人嘅屋企坐下。
诶，他没办法坐下，
佢冇办法坐低，
就让他躺着了，
就让佢瞓。
又换了给他一些衣服，
又俾咗一啲衫俾佢。
我洗完以后才发现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诶。
洗完之后先发现了他的年纪同我差不多。
看起来像七十几岁啊。
睇嚟好似七十几
岁。你看人一病的话就是这样老啊。
因为人一病就老啦。
后来那一天晚上参加聚会。
后来嗰一晚就参加聚会。
教会准备一个躺的椅，因为他不能坐着，病很重啊。
因为他病好重，所以教会就。
所以他在最前面那边躺着。
就喺前面嗰度。
负责人就陪他。
负责人就陪他、
哎、如果讲到圣经的时候，那个负责人打开在他的耳朵旁边念。
如果讲到圣经的时候，负责人就打开，
他眼睛也看不清楚啊，
那里读他都眼都看不到、
哎、过了一个礼拜，
过了一个礼拜，
在安息日下午的时候啊，
在安息日下午的
时候，一祷告他得到圣灵了，
一祷告他就得到圣灵、
哎、得到圣灵又很奇妙、啊、
得到圣灵之后，
再来的晚上聚会他可以坐着了，
再来那个晚上聚会他
最奇妙的是那个疮疤没有擦药哦，他整个疤都好了，而且变得红红的，白白里面透红，好看呢。
咁嗰啲疮疤，因为佢都冇擦药，但系已经变到白白。
哇、哦！神亲自医治他，
神亲自嘅医治，
非常奇妙啊！
非常之奇妙。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咗福音嘅，
有时候你要把自己的身段呢降下来啊。
有时候你要将自己的身段降
低，把你的心力也降卑下来啊。
将你嘅心力谦卑落嚟。
他生病很臭，也是有一条灵魂生命啊。
他生病很臭，但是都是一
条、哦、我们很干净清洁，但是我们真的有守神的道理吗？
我们很干净很清洁，但是我们真的守
神的道理？如果没有，你的生命灵魂是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你的生命灵魂是有问题的。
重点就是那个实质的意义啊。
重点就是实质的意义，
就是你要怎么做好一个美好的服事，
就是你要怎样做好一个美好
的服事。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不是要显大自己吗？
我们不是要显大自己，
我们是要救人灵魂嘛，
我们是要
为主服侍嘛，
为主服侍，
何必争名争利争地位呢？
何必争名争利争地位？
那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嘛，
那些是没有意义，
因为你确实在服侍主了嘛，
因为你确实已经在服侍主、
感谢主。后来这个弟兄啊，
后来这个弟兄、
众人都非常肯定他，
众人都非常肯定他，
所以就推荐也案例之事、啊、
所以就推荐案例、
实在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同工，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同工，连我们当传道从内心也会佩服这样的人啊，
连我们做传道内心都会佩服这些人，
真的是好同工，
真是一个好
的教会的好帮手，
教会的好帮手，
他的话也不多，
他讲说话都不多、
到后来有默契啊，眼睛点一下就知道要做什么、
后来有默契的时候，眼睛点一下，头点一下就做什么了，
这真的好啊，
这样就真的好。
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
耶稣基督跟他门徒之间相处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学会啊，
所以我们要
怎么去服侍主，
怎么样
做一个美好的服侍，
做一个美好的服侍，
你的用心神知道，
你的用心神知道，
你的付出神会纪念，
你的付出神都会纪念，
你所做的每一个功神会当作恩典、来赏赐给我们呢，
你所做的每一个工作神都会当一个恩典，
所以最美的服事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了，
所以最美的服事就是教导我们多结圣灵的果子，
要像主耶稣所说的，
又好似主耶稣所
讲，做一个好的用人，
做一个好嘅用人，
做一个好的奴仆，
做一个好嘅奴仆，
效法主的服侍，
效法主嘅服侍，
甚至用生命用最好的恩典来服侍人啦、
啊，甚至用生命用最好嘅恩典服侍人，
这样个人在神面前会成长，
咁样个人就喺神嘅面
前都会成长，教会这个集合体也会成长大，
教会呢个集合体都会长大，
甚至救我们自己灵魂，也救别人的灵魂，
甚至救我哋自己灵魂，亦都救人哋灵魂。
荣耀主的名啦、啊、
荣耀主嘅名。
一起来唱诗，
一起唱诗，
210首，
210首。